弟兄姐妹平安。我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就是我们终于回来了，真的感谢神，我把最大的荣耀掌声归给神。但是我也知道在这一堂同步由我们的所有的福音中心也跟着这一堂在直播，所以我们真的心里面充满了感谢，真的是神带领整个教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篇章。而且新篇章不是只是在灵粮山庄，新篇章是整个教会进入到新篇章的里面。当然灵粮山庄的这个整件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突破，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突破所要带来的是在台北灵粮堂每一个福音中心，每一个语言崇拜不同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宣教大楼，神新的工作，新的作为，神新的恩膏要释放在我们当中，你相信吗？所以我们今天不会太多琢磨在山庄这个新的地方，但是我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当你结束完之后不要太急着离开，其实山庄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去参观，去认识，去了解哦。那但是我们真正的山庄的一个现堂，就是我们会专注在这个地方，是在我们的1月27号28号的周末。那那一个周末呢，我们会邀请所有的福音中心，所有的语言崇拜全部都一起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集结，有个大聚集哦。所以那个周末会有五堂崇拜在灵粮山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一起来到神面前献上一个感恩的祭，这也是整个台北灵粮堂可以一起来享受享用神为我们预备这个美好的场地。所以今天我还是要来回到我们2024年主要要谈的一个意向哦。在2024年前面两周前面两次我的信息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很清楚的把一个合一的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们2024年整个教会的意向是至深荣耀，那个至深就是我们身处在这个荣耀的里面，然后爱中合一。至深荣耀是因为耶稣说他把父给他的荣耀已经赐给了我们，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就是父怎么样爱耶稣，他用同样的爱也爱着你，爱着我。在这样的一个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合而为一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要延续这个主题，我要继续来谈合一群体的大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看见到的是合一的代价，就是很困难，很艰难，好不舒服，很不想要，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合一带来的祝福。所以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哦。我们今天主要看的经文仍然是约翰福音第17章跟以弗所书第2章哦。我们那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17章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以弗所书第2章14到22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当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你真的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但是不只是 这个建筑物你为我们成就大事，而是你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为我们成就大事。因此主，我们向你来祷告，今天当我们众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保惠使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这时候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我们捆绑在我们当中一切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你真理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权势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想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是他要我们合而为一，像耶稣跟天父合而为一一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刚才在奉献的经文里面 也谈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就发现其实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有一种外人感跟客旅感，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家人。那个外人感跟客旅感是怎么来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看整个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天地，可是后来人犯罪堕落，然后接下来神就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可是如果你仔细去了解，仔细去认识，就像我上次在信息当中有提到的，这位三一神在永恒当中，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一个彼此连结、彼此尊荣、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的里面，创造的人其实是要邀请人进入到这个连结跟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换句话说，其实我们都是在合一的里面被创造的，我们的受造是在合一，那个合一不只是我们与三一神的合一，那个合一也包括神所创造的人，也是在彼此的合一的关系的里面，人与自己也是在一个合一的关系的里面，人与神所创造的大地也在合一的关系的里面。可是当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罪进入到世界的里面，罪进入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中间，那个罪所带来的就是一个隔离，一个隔阂，意思是说那个关系，那个合一的破灭。所以那个我们本来是在合一的里面，英文叫做 oneness， 可是因着罪进来，那个 oneness 变成什么？变成有一个牧师用这个用词叫做 otherness。 那这个 otherness 我们中文很难翻译，但是我觉得刚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是一种外人感，就是不是家己人啦，就是你是在外面的那个隔离。你知道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的社会比较少用隔离这两个字，这个是比较在教会里面会用的术语，对不对？可是疫情之后，你就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隔离，就是被关起来21天，后来关起来14天，后来7天。所以你就发现最近到我们，当最进入到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从 oneness 变成 otherness， 我们从原本的合而为一变成了有，我们是在外面的。那个 otherness 不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 otherness 也在我们跟自己的关系，那个 otherness 也在我们跟彼此的关系，那个 otherness 也在我们跟神所创造的大地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神的救赎或者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其实是我跟耶稣，我跟神就好，我不需要肢体，我不需要教会，我不需要连结的关系。可是完全不是这样的。你如果看整个旧约，整个的救赎的历史的一个进展，我们过去的认知是创造就创造人，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就开始救赎的计划。可是如果你仔细来看整个的旧约，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描述什么？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可是神兴起一群盟约的群体叫做以色列人， 整个的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进程，其实是在这一群百姓当中实现的。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我生命的救赎，它的落实也是在一个盟约的群体关系当中。你我生命的改变转变越来越像耶稣，不是只有你个人跟耶稣就够了，因为耶稣一定会带领你，圣灵一定会带领你进入到一个盟约一个合一的群体的里面。因为在这个合一的群体叫做教会，神要成就他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呼召跟命定。 Amen、没关系，两个 Amen， 因为这个场地太大了，大家还不习惯。所以是在这个盟约的群体的里面，我们开始经历神真正要工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只是我个人跟他的独处，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误会，这是重要的。可是这个关系一定会带我连接于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为什么？为什么耶稣那么在乎合而为一？因为只有在合而为一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那个丰盛的生命，没有别的途径。你不能够说我爱耶稣，可是我不爱教会；你不能够说我爱耶稣，耶稣就好了，可是教会这个群体有太多的瑕疵，太多的不完全。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受过伤害，我曾经在小组里面碰到一些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没有错，教会有它不完美的地方，但是神依然透过教会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我们来看，在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六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你们年幼的。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升高。你知道那个合一的代价，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合一真的很困难。这边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在这一个合一的群体当中，神呼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彼此顺服。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用一个用词叫做遮盖，对不对？那遮盖其实我们对于遮盖的认识就是遮盖带来保护，就是你有被遮，有被盖住。可是遮盖其实跟顺服是分不开关系的。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遮盖的里面，同时也代表我们是顺服神的权柄。所以遮盖跟权柄跟顺服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在问这个人，请问他的遮盖是谁，我们在问的是，请问他有没有顺服在某一个权柄之下。或者我们问这个遮盖他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我们在问的是，请问这个人有没有在一个盟约群体的关系的里面，意思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人可以影响他。其实那个遮盖跟有没有人可以影响他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他的认为是什么，就是我跟耶稣，我有什么样的感动，那个感动是绝对的。有些时候有些的基督徒非常的不是果断，是很武断，因为他的认识，他的领受是绝对的，是不容许挑战的。可是在遮盖的关系的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要彼此顺服。什么叫做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第一件事就是耶稣已经拆断，已经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可是你就发现一件事，其实我们很习惯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隔断的墙，已经隔断的墙重新筑造。然后呢，我们每次去小组的时候都会把那个墙再次树立起来，我们在任何的团契当中我们就把那个树立起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把那个墙树立起来。为什么？因为彼此顺服，你需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彼此可以看见我们的生命。 鬼中间隔着的墙需要我们学习什么？需要学习敞开。当我们说彼此顺服，它的前提是什么？是你可以影响我，我可以影响你。那个前提是什么？你可以看见到我的生命，我也可以看见到你的生命。那个彼此顺服的前提是什么？是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但是说真的，真的不是很容易，对不对？我之前有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哦，你们 年幼的要顺服年长容易吗？那这个经文里面讲，年长需不需要顺服年幼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他说彼此顺服。妻子需要顺服丈夫吗？需要。丈夫需要顺服妻子吗？也需要。通常姐妹会讲比较大声一点。终于你们活过来了。儿女需不需要顺服父母？要。父母需不需要顺服儿女？突然我感觉到有一些不舒服的情绪。需要啊，因为这就是彼此顺服啊，这是一个彼此顺服。所以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彼此顺服的里面？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彼此顺服才是神真正渴望我们渐渐的成为那一个圣殿。所以这边说什么？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顺服的前提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一定要降服。这是为什么其实进入到合一的里面，真的我们需要带着2023年的全然降服的恩膏。我们要先伏在神的手下，到时候他会叫我们升高。我们怎么样伏在神的手下？你知道降服，我们今年我有分享一篇信息，就是降服从示弱开始。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分享我们的脆弱，我们不分享我们的软弱。我要告诉你，其实合一是从分享软弱开始，因为神要借着合一带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个力量，其实是透过我们愿意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已经拆毁了，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仍然有外人感跟客旅感，我们仍然觉得格格不入，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羞耻的里面，我们仍然有那个孤儿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可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教会，其实要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亲密的突破的里面。这是一个关系的亲密，这是一个关系的提升。所以我想跟你分享几点这个合一群体所带出来的能力。第一个是合一群体释放能力，带下能力在我们中间。他怎么带下能力的？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三篇第二十节。箴言第十三篇第十三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边说什么？你不需要有智慧，你只要学会与智慧人同行，他的智慧可以成为你的智慧。但是前提是你要认出智慧人在哪里，前提也是你要清楚知道你我在某一个领域都是愚昧的。我们需要人作伴，我们需要人同行。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跟困难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个人的责任，我必须要突破，我必须要成长。可是我们却不知道的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一个身体的里面，你所需要的突破，你所需要的得胜，其实不一定在你身上。其实你所需要的突破跟你所需要的得胜是神放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换句话说，当你选择与智慧人同行， 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合一一定是一个选择。就像今天来到实体现场也是一个选择。当然，你在线上的没有任何的控告跟定罪，因为我们已经快坐满了，将近坐满了。与智慧人同行，当你选择与智慧人同行，当你选择在连结跟关系的里面，我要告诉你，是别人的力量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别人的祝福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常觉得，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夫妻，我们一个家庭，要去面对所有人生当中所有的风浪跟所有的挑战。我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领袖，常常在面对到他们婚姻的困难或者是家庭的困难的时候，是非常封闭的，是非常隔离的，就是独自去面对独。然后 我再发现另外一件事，你知道通常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的那一种需要就是啊，我不会啊，我不行，那个比较容易，就是那种你知道，你信主越久，有的时候越难分享你的需要，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信主越久，那个墙就越高，那个隐秘度就越高，甚至是有一天当你做领袖的时候，那就我告诉你，领袖，然后你在全职的传道，然后进入到牧师，进入到主任牧师，我要告诉你，你那个墙是完全封闭，就像我们这个谷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有一种思维，就是家丑不可外扬，我里面的困难不能够讲出来。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婚姻跟家庭当中挣扎，却不知道其实我们当中有许多在家庭跟婚姻经历了突破的智慧人啊。如果你不承认你有问题，如果你不承认你的问题跟你的软弱，你根本不会去寻找这些智慧人与他们同行。我要说的是，神把这么丰富的家放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是五代同行。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的儿童在106107，我知道他们现在有另外一个名字，但是我的记忆是106107。啊，什么？探索，探索。对不起，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我们还在试营运，所以我也在试营运当中。然后我们的学生他们在，这个我知道，马可楼，这个圣经上有说。我们同时间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你所需要的智慧，这个家一定有。不，我不是要你鼓励我，我真是。你所需要的智慧，不管你是人生哪一个领域，弟兄姐妹，我也要告诉你，在人生的某一个领域，你是那个智慧人。这个你奇怪，这个你阿妹那么大声，对，我有智慧、哦、你在某一个领域，可是你在某一个领域一定也是有愚昧的。好，不用特别阿妹了、okay、意思是说我们需要彼此，我们真的需要彼此。我们当中在婚姻挣扎的，我要告诉你，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家事中心，我们家庭侍奉处，有许多这些的婚姻，其实我告诉你，所谓的专家智慧人都是从破碎过程当中遇见神，经历神，然后成长，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历程。可是问题是，有很多在青年牧区的那一些刚刚结婚在挣扎当中，我要告诉你，其实整个教会如果集结起来，连结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要告诉你，我们当中就不再有愚昧人，我们当中所有的软弱都会经历到刚强。我感谢神，在我自己的婚姻，我跟雅文的婚姻的里面，不是只有我跟他，很多的时候我碰到那些的人，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去找人谈这些问题，他们说没有。可是我们努力过了，我们尝试过了， We try our best。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的人生不能靠你的 best， 你不能够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说 We try our best， 然后神会告诉你什么？ 你的人生的创造，我为你所预备的不是只有你的 best， 或者是你另外一半的 best， 是整个身体的 best 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的 best 跟亚文师母的 best 不够啊，我需要身体的 best， 我需要父老们他们的 best， 父老牧者们他们的 best， 区牧长牧者们他们的 best， 还有执事们他们的 best， 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可是前提是我必须要承认我有需要，我必须要承认我需要智慧在某一个领域的里面。我们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家庭正在一个财务的一个危机，在一个财务的挣扎，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通常不会分享这些的，对不对？我们不会啊。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当中有很多理财财务非常有智慧的。我不是在说我们要拉保险或者不是这种，你不用担心。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的下一个世代真的在摸索，就像探索厅一样。可是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你真的带着其实神的恩膏跟智慧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要挑战我们在座的，就像我要挑战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一样，你的人生一定要同时间有比你长十岁以上的人跟小十岁以下的人在你的生命当中，不要只是活在你的同温层的里面。因为我告诉你，同温层的挣扎都一样，但是没有什么突破跟得胜的一些的见证，因为还在过程中。可是你找十岁以上，我就告诉你，有很多的人他们回头来告诉你，我们也经历过，你不要丧志，你不要丧气，你不要沮丧， It's OK， 你看我们也走过来。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刚才第一堂我在分享的时候，我说可能我们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要长十岁的不一定找得到了，但是 我这样子好像有点冒犯哦，不是，但是小十岁、小二十岁、小三十岁的，我要告诉你，我这一路走过来，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许多叔叔伯伯阿姨比我大二十岁甚至三十岁的，他们愿意投资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同时间现在也在带领的是小我十二十岁的领袖的团队，因为这才是家，而且那种关系、那种亲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神把你生命当中所需要的答案放在基督里，也放在基督的身体里。所以我跟你讲，我们整个的山庄的设计，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只是听讲到人就走，其实你可以留下来，可以团契。就像我们每一个福音中心，其实大部分很多的福音中心他们都有爱宴，然后他们可以团契。当然我们这边要爱宴可能性不大，但是因为人太多，但是我们有一个咖啡厅。我突然在这边做工商广告，不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你可以更多的认识这个家。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你生命带着非常多智慧的宝藏，可是因为没有连结的关系，其实神要透过那个智慧宝藏成为下一个世代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因为我看见下一个世代都在挣扎，他们都需要好像重新去探索，重新走一条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有经历世世代代神的恩典。透过彼此关系的连接，我们可以传承这个恩典，我们可以祝福下一个世代。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请你旁边不认识的人去喝一杯咖啡，有机会的话，你看见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一些年轻的夫妻，
你可以去鼓励他们，不是只是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带下了我们本身没有的力量，借着彼此的影响、彼此的顺服、彼此的相爱，你的力量成为我的力量，你的智慧成为我的智慧，你的丰富成为我的丰富，就发现这个家借着彼此相爱就越来越伟大。我们接下来看，哇，时间真的 OK， 好，接下来看合一的群体带下保护，合一的群体，这样的一个盟约的群体带下保护。箴言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说，无智谋名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箴言二十四章第六节，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事众多人便得胜。这边在讲到的是，当你在谋事众多人便得胜，谋事多人便安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一个遮盖，其实代价的就是我们所渴望的保护啊。在那样的一个遮盖的里面，我们可以一同领受从神来的智慧。你知道我们在讲的这个合一，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对齐。我们不只是对齐神，我们对齐彼此的关系。所以谋事多人便安居。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领受当中，也包括在先知性的侍奉的操练的里面，你知道我们会有一些的领受，这个领受是需要查验的，可是不只是个人的查验，需要在一个盟约群体的关系的里面一同来查验。我们一不小心，其实我发现，因为我在教会早期也参与在我们先知性的侍奉的课程的我也是其中一个师资，我在生命培训学院仍然在教这个课，我就会发现有些人当他开始有一些先知性的领受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活在一个盟约群体跟遮盖的关系的里面，常常他对于他所领受的会非常的武断，会非常的绝对，因为他说神跟我讲我就要去这样做。可是你慢慢发现一件事，这是我的观察了，不一定那么绝对。我的观察是，常常我们在先知性的领受当中所领受到的，其实会讲到一个内容或者是要做的，可是通常里面哦不会太直接讲到 timing， 就是时间，还有 season 季节。意思是说要做这件事，可是什么时候做？那你发现越年轻的，当他领受完之后，带着他的热情，他的时间表永远是马上跟立刻，要不然就是下个礼拜，要不然就是神说，神没有说，所以他的选项非常少，就是现在跟立刻。所以常常就会在他的热情又或者是冲动的里面犯了一些错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包括我在带领整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所领受的都带到团队里面一同来查验，一同来分享，我们继续来聆听。那有的时候我必须要承认，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难搞，因为有的时候会拖很久。我们常常很喜欢的是，我们一个决策就马上去执行，我们一个领受就马上付出行动。可是我要告诉你，在群体当中，你最大要跨越的就是你要学习有耐心，你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表。我记得我们前执事会主席曾国生执事曾哥，他常常在教导我们的，他常说到，就是对的事要在对的时间，而且是对的人来做。那我觉得我对对的事的敏锐感还不错，可是对的时间我就很需要同工团队跟着我一起领受，一起查验。我发现很多的年轻的牧者或者是年轻的传道人，他们会看见到对的事，可是他们就会迫不及待的 可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对的，应该要赶快做。可是你就会发现，其实神更看重的不只是对的事，神更看重要在对的时间他才会是对的事。但是神真正看重的是要成为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他才是对的。所以如果你问我在台北灵粮堂21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等到最后就觉得啊，为什么明明是对的事，为什么？可是我发现一件事，即便我看见对的事，可是因为我还不是对的人。你知道神会允许我们在时间的磨练当中，目的不是因为要完成那个对的事，其实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对的人比对的事是更重要的。所以在团队当中有很多的讨论，包括我们今年在整个的牧养的团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架构上面的改变。其实我们从5年前就开始谈，5年前就开始祷告，开始寻求，可是我们一直在等候神的时间表，因为不是我们的时间表。而那个等候跟查验最好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个合一的群体当中，你愿意把你的感动，把你的领受交到这个团队的里面，一起来祷告查验，一起寻求。我要告诉你，他带下来的是保护，是遮盖。最后我要提一下，神是透过合一群体对我们说话，神是透过合一的群体对我们说话。不只是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读经祷告灵修，在独处在默想的时候，他会对我们说话，但是神同时间也是透过群体在对我个人生命说话。所以在我每一个 我用我自己做例子，其实在我的周围有一群其实服事比我更资深的这些的区牧长，神常常透过他们对我说话。我每个月一次也会跟父老牧者，包括欧牧师、周牧师，还有曾哥，还有黄杰执事，在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也透过他们对我说话。但是最近我发现神也会透过我的孩子对我说话。最近有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比较疲惫，压力比较大，情绪波动比较多，那我的孩子会说，爸，你最近压力看起来蛮大的哦。然后我家的10岁的那个儿子哦，最近他学了一个词叫做迁怒。他说，妈，什么是迁怒？然后后来妈妈就解释给他，迁怒就是当你把那个怒气，过度的怒气啊，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过度的怒气，然后他听完之后他就下了一个结论，我们家最会迁怒的就是爸爸。因为有的时候带领团队其实有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消化，可是一回家有的时候孩子犯了一个错就不小心，那当孩子，你知道我小孩子现在也都很懂，他们就会说，爸，你今天怎么了？那我就立刻会听见神在透过他们的口，所以我很多的时候就会说，啊，今天爸爸啊，在工作上面其实可能有一些的压力哦，所以刚才对你的情绪有一点过度，请你们原谅。我听见了神在提醒我的声音，透过孩子，神是透过群体在说话的。最后只剩下13秒，我把最后一点带到，事工跟意象也是在合一的群体当中生出来的，不是你一个感动，我们不是想到感动就去做，不。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13章，其实保罗一开始就清楚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托付跟使命， 可是他是在安提亚的团队的里面，整个的团队祷告领受听见神说话，要差派，要分别巴拿巴跟扫罗，他们是被差派的。差派的本身就是你在遮盖跟在身体的里面，这个不只是包含教会的事工，也包含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在职场当中，你有一个新的想法，新的领受，你也需要在合一的团队，一个遮盖的关系的里面，一起来查验，然后被主差派，而不是自己带着热情去。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做一件奇妙的工作，因为真正的荣耀的圣殿不是这个外观的建筑物，真正的荣耀的圣殿是当我们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从位上站起来，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的圣餐，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堂来领受主的圣餐。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圣餐进来的时候，可以把手举起来，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没有拿到的，我要邀请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把这个递到你的手上，如果没有拿到的可以把手举起来，让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把圣餐递到你的手上。我前面有一位，都拿到了吗？二楼的，这边还有一位。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今，为的是纪念我。当我们今天要来领受主的饼跟杯，允许我再次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因他使我们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平安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今天当我们要领受主的饼跟杯，我们再一次纪念两下无法合而为一的冤仇，家里没有办法和睦的冤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还用十字架废除这冤仇，使两下归为一体，让我们先与神和好，然后这个和好，这个和睦也要带进到我们所有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好不好把你眼睛闭起来，我不知道在哪一个人际关系里面你需要耶稣成为那和睦，而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我们在关系的里面都有需要，需要突破，需要和好，需要医治，需要饶恕。耶稣说，我就是你的和睦，你没有办法和睦，我知道，所以我担当了所有的冤仇， 我成为你的和好，我成为你的和睦。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把手放在心上。今天主要来医治你的心，主要来释放你的心，让你看见到你没有办法放下的冤仇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废除了，是耶稣用他的身体废除的。让圣灵来对你的心吹气，把那个外人感、客旅感赶走。你是神家的儿女，你是蒙爱的儿女。不管这个伤害带来伤得多深，他的医治跟恢复也有多深。今天他的医治的大能临到你的心。耶稣说，我是你的和睦，我要成为你家庭的和睦。哈利路亚。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你先主动与我们和好，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担当了我们的冤仇，让我们不只是可以与你和好，也可以与人和好，也可以与我们自己和好。我刚才特别有一个感动，我们当中有些的弟兄姐妹，你曾经因为自己犯过一些的错误，你没有办法饶恕你自己，你还在控告定你自己的罪。今天主要除去你里面对自己的冤仇，他要带下一个和睦，是使你与你自己和好的和睦，不再控告你自己，不再活在羞愧的里面，因为耶稣成为你的和睦。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
耶稣，乐你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来敬拜你耶稣。全地都要称赞，美耶稣向世界，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来敬拜你耶稣，敬拜耶稣。
先向你献上感谢，你配得一切的荣耀，是你的爱使我们可以合而为一，是你差遣你的爱子拆毁我们中间所有隔断的墙。因此主，我祷告，我宣告，在2024年，所有在家庭里面隔断的墙，所有在婚姻当中隔断的墙都要拆毁。主，我也宣告，在小组里所有隔断的墙也要拆毁，让你的身体 真实进入到合而为一的爱的里面，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在孤单，没有一个人在活在软弱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中间不再有愚昧人，因为我们彼此的智慧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宝藏。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主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这个和睦的恩膏不只是来这个地方，也要带进到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也要带进到我们的职场的里面，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对吧，掌声要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的聚会就快要结束，我要邀请我们的牧长同工还有祷告服事的同工来到台前。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美好的同在充满在